的新一期节目。自从上一期更新以后，我想每周能够坚持更新一期，但是现实也告诉我不一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那么这次呢，我想和坚持很多事情一样，就是那么我们先做一步再说，先做一点再说。今天的这期节目的主要的内容，我想聊一下我对阅读的认识。说实话，这件事儿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或者说也是一件非常小的事儿，因为说大了，那么读书或者说读书人这件事儿，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那说小了呢，因为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读书是一件不太被人认可，或者说大部分人都不会做的一件事儿。那么究竟读书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是一件作何意义呢，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呢？后面我慢慢来讲吧。那么我的今天的列了一个简单的提纲，那么第一项是我的阅读的历史。那阅读历史，我能想起来的最早的阅读可能是家里的一些报纸，或者是更浅显的一些写的字条或者是什么的。但是这个东西可能不能归拢到严肃意义上的阅读。那么真正的阅读可能要到我到小学的时候，到我母亲的这个初中学校的图书馆里，然后看到衣架的图书，满满的艺术架，有艺术架排列整齐的图书。但是我当时可能对阅读也没有很大的兴趣，但是可能是因为母亲训诫或者要求，我可能会借上一两本故事或者是小说来读。当时我记得可能读过一些类似《林海雪原》之类的革命小说，或者是这种相关的文学作品。这可能是我的阅读启蒙。但是更早的时候，我觉得我更早的阅读可能是从小说书，比如说这个神话故事，或者是这种《隋唐演义》啦，《封神演义》啦，这种小说书开始的但是那个时代可能确实没有更多的阅读资源或者说图书资源来接触，现实也只能这样。第二点就是我真的，或者说真的在发现自己的阅读，那么可能也要到了大学或者说大学以后。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一些经济自主权，比如说我有一些生活费，我可以去买一些CD 或者说买一些书。但是这个时候我确实不太能够掌握，或者说我到了书店我也不知道自己读什么。那么到了大学或者大学毕业以后，我才真能意识到阅读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因为上大学期间，我有花了很长时间在学校图书馆里读一些小说， 我也记不太清这些小说的主要内容了，包括我觉得读了很多，日本作家的小说，但是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是我只记得当时会听好多这个苏慧伦的磁带，也就是说，我把当时听的一些歌或者说音乐的形式给记录下来，在我的记忆里留下来了。但是，本身阅读的内容并没有记下来，而且我上学的是工科的院校，但是这个整个图书馆里涉及到人文社科的内容也非常少，但对工科呢也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所以说整体来看，这个阅读的状态或者收效也非常的不明显。真正的我可能开始阅读也还是依赖于豆瓣，或者说从我14年15年，在我参加工作以后，我才真的把阅读这件事儿当成一件事儿来做。我有一年，这应该也是在2011年以后。有一次，这个本地的晚报记者来采访我。当然了，这个他为什么采访我，也是因为当时报社的一个朋友，应该是这个朋友引荐的，就是这个记者采访我说，觉得我是一个经常读书的人，然后让我推荐或者说让我介绍一下对自己影响比较深刻的一本小说或者一本书。但是其实当时我觉得我读的书何其少，包括现在也是这么想。但是当时呢，我就觉得我说了一本对自己当时影响深刻的书，就是《活着》。余华写的《活着》，这本书可能真的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就是他写的比较沉重，他写的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或者这个国家在一个历史时间段里产生的一些人和人之间的故事。这种书可能，我觉得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必须有一种预制的心态，也就是说，如果你贸然的来读这本书，你就觉得他可能没办法接受，但是你需要一个前期的准备，或者说你的心态能够接受这种书的时候，那你会觉得这个书写得非常的沉重，或者说非常的切合你对世界的认识。所以说，这还是另一个问题，就是说，阅读可能确实需要一个年龄的限制或者年龄的契合。那么，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会读很多名著，这些所谓的名著会影响你对世界的认识，或者说对文学也好，对人情世故也好，对历史、对人文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认识。那么，如果你像我这样，或者是年龄更大的话，很多你再读一些著作，你就没办法产生更多的认识，没办法产生更多的变化。那我想，可能也是挺可悲的一件事儿。当然了，但是，你对世界或者说对你自己的认识本身也是一种变化的过程，所以说也不是说一定要，拘泥于20岁或者说15岁时候读《战争与和平》，或者是读，汤 姆索亚历险记之类的一种感受。当然了，我觉得人是有巨大区分的，这也是后面我想说的，就是所谓的启蒙或者说开智，那么你早与晚，人和人是有巨大的不同的。当然了，这种不同其实也没有根本性的不同，因为我们最后的终点只有一个终点，那就是死亡。第二个问题我想说的是阅读的目的。那么前一段我看到了一个看到一篇文章，这是一个华东师大的讲师还是教授，叫马华玲，他在南方周末上的有一个访谈吧。他讲到，就是他阅读的目的是他想知道人生该走向何方。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阅读的目的可能类似，就是我想找到我的人生，或者说我过某一天，或者我过这一年，我到底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可能对有些人来说不需要用阅读来解决，或者说我不需要来想，可能这个问题根本都不需要想。比如说我到了我成年的年纪，18岁，我就继承了家业，我们家里开了一个养牛场，那么我就继续养牛就可以了。或者是我在18岁的时候我参加了高考，我到了一个师范学校，那么我就顺理成章毕业以后去当了一个老师。就是最终来说，我觉得人总要去弄明白我做的一件事儿，比如说前面说过的继承家业，比如说开一个养牛场，或者是我去做一个中专学校老师，我究竟为什么？我想这种对问题的本质的追求，或者说我要找到它的目的，或者说根本这件事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件挺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要升职，我要谋求加薪，或者是我要换一个工作。或者是我倒推，我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专业，或者是我要亲近哪个领导，或者是反正很多问题你会想到我的目的是什么，对吧？如果你把这个目的理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可能真的是你一生或者半生来考虑的问题。但很多我这句话可能太武断了，就是说很多人可能没有考虑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你在考虑这件事儿的时候可以有很多方法，你可以去现实的探求，比如说我做某一门生意，或者说我在某一类行业里打拼。但是阅读也是一种方法，然后人们可能，或者说有的人，大部分人可以借由阅读这件方式来探求其他人的人生轨迹，或者说是别的人的智慧结晶。毕竟其他人写一本书，这是他能够留在世上的仅有，或者是说非常宝贵的一件遗产。 第二问题说完了，就是说，我真的觉得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我觉得，阅读是一件非常有用的事儿，就是在你迷茫或者是在你不知所措的时候，或者说在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这个世上，或者说你不知道你在这个市场又去向何方的时候，阅读可能会帮到你。我前面说的问题其实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只是说有的人把它忽略掉了。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下一个点吧，就是我列出来的点，就是现实的困难。那么现实的困难是什么？就是说，阅读这件事儿本身就没有什么意思，和比如说看个剧啊，看电影啊，看个综艺啊，对，或更甚就是刷个微博或者是这个视频之类的，它很难，它你很难静下来去读。哪怕10分钟，哪怕读上2页书，然后就困了，就去睡觉。这件事非常难，而且人们已经从现实的生活习惯上来说，就更倾向于操纵电子产品，而不是原有的原有的这个纸质的书籍。昨天听了张立宪和梁文道的对谈，他们对纸质书都有就非常强烈的怀念，或者是说，爱护或者呵护感，就是说不愿意让这个东西消失掉。但是我觉得它确实不会消失掉。但是读者呢，他总是更功利的来选择纸质书或者电子书，那么最终的结果，我觉得纸质书它有它自己的生存空间，那么电子书呢，它自然会被更多人去接受。但最终来说，真正延续书本身的还是书的内容，也就是说，书的内容被传承，或者说出的内容被加工，有新的这个书籍诞生，那么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也希望或者说我们这个年代的读者，在这个环境下，能够在，能够在这种变化的环境下，还能够去读书，哪怕是读一两本，或者是说坚持去做这件事儿，那么我想，它也能带来很大的满足感，或者说能够满足你自己的刚才说的第二问题，就是说对自己对世界认识的需求。倒退回来说，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刻意的要去读书。其实读书啊，如果你觉得读得挺开心，和你看个剧啊，或者是打会儿游戏啊，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还是你对这件事的认识，或者是某一件刺激，某一件内容的对你大脑的反馈，可能有一种时间长短的区别。那么读书呢，可能反馈的更慢，对你的刺激或者对你的影响更深，仅此而已。这个事儿可能还需要，可能还需要时间的长期的印证。 好吧，这期的大概的内容就是这样。我大概讲了一下自己对读书的认识。那么，整体来看，这期的节目也没有特别好的准备。好吧，感谢大家收听，拜拜。